好，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呀，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哈，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呀，对不认识的人，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从New Jersey Wyckoff 教会来的，已经在这边有好一阵子了哈。但是还是有看到一些比较面生一点的，实在是很感谢主，也好了，看来有新的家庭也带到中间来了，
没有，是老
师，是老师，很好很好，
小孩子新的，
小孩子新的，感谢主哈，实在是谢谢主呀。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常常有一个体会，就是神的话语实在就是很活泼。神的话语常常它的字句不多，就是很简短的一些字句，但是常常会让我们的里面会得到苏醒，会得到一些造就，会得到一些更新哈。比如说我现在先来念一段，就是在诗篇129篇第一节，他这边是讲到说，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以色列当初，那么以色列之前的这个人他是谁呢？以色列的这个人他原来叫做雅各。那么雅各原来的光景是什么呢？雅各原来的光景，他就是一个属肉，他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他就要到处去抓，他要得胜，他在许多的地方他都得胜，他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了他就有的个财富，他在很多地方都好像在人看起来他好像是很昌盛，可是在他灵命里面却是那么的低落。所以他里面有一个人是有神圣的一个人，叫做以色列。但是以色列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围攻怎么样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因为以后雅各这个人就改变，以后变到一个地步，神给他取个名，就叫做以色列。好，那么他到第三节他说，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根，根的沟，根的犁是沟啊，甚长，根的犁沟甚长。好像我们一个人就像一块地图，那么圣灵呢，神呢，要让我们这块土地能够多结果子，能够实在是能够在这样的土地里面，能够当神的种子长下去以后，它能够生出百倍来。所以神的手一直在我们的人的生命里面一直在做工，一直在做工，但是这个工做的不舒服，就像这个犁沟甚长很深，有的时候弄得我们好像是在里面，我们觉得实在是觉得好像哎呀太过于煎熬了，太过于困难了。可是呢，当这样的工作下去了以后，出人意外的却是让我们这个人变成一个好的土。所以当神的种子，他的种子倒撒下来了以后，他可以丰满结实。所以在这里面很长的一段，就是在最近的一段岁月里面，我说的最近也就这几年了哈，我就觉得这个生命哈，真是越来越美，越来越美，觉得我们的生活生命啊真是美， Life is beautiful。那么我这边就举几个例子来讲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人这个生命啊越来越美。就在没有很久以前，应该就是在去年吧，有一个弟兄，他是在一个药厂工作，可是他这个药厂呢后来被买掉了。被买了以后呢，他们要把整个他们这个大楼啊要关掉，因为他们要实行，他们要合并，他几个大的药厂一合并了以后，好几个大楼就空下来，他们就不要人了，他们都要关掉。那么到了最后一天，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大门呢要关门的最后一天，他突然有个心里面有个感动，他突然觉得那一天呢，因为看到同事们原来在公司里面都是那么很努力的在工作啊，在做学问方面也是很努力，发表他们的 paper， 他们在研究上面也是很努力，要有一些成果。可是到了那一天以后，他突然发觉这一切都不重要，这个就实在是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想想看，当初我们来，尤其是年轻人来到这片的地图，就是希望在学业上，在工作上面有一片那个成果出来。 可是到那一天的时候，当这个整个这个公司的大门要关的时候，你突然发觉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当初我们的学问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当初我们所研究出来的写的一些报告一些 report 要到各杂志各方面来发表的 report 也没有这么重要了。当初我们要研究的很多的成果，好像在这个在整个这个科技上研究的成果，对公司可以创造出很大的利润，那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原来好像要努力，希望能够在工作上的这个职位上面可以更高，可以有管理更多的这个研究的经费，能够有更多的研究的这个项目，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他那天他离开公司的时候，他的老板就说，就陪着他，他们东西都收好了，就下来了。他突然发觉，真的是，当让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各方面当做了一个结束，当一个了结的时候，就发觉，原来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到那个时候突然不重要了。但是有一样很重要，就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你这个人就是原来你在公司里面你不是很高的职位，你是很低的职位，但是因为你这个人是一个诚实的人，你这个人是一个是一个各方面都是对别人非常友善的人，哎，你这个时候别人对你的看法完全的不一样，他突然觉得你真是这个人真是一个宝贵。所以当他下来的时候，他的老板他的同老板陪他一起下楼的时候，他突然有个感动，他要为他的上司老板来祝福。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实在是在我们即将分离，我们以后能还能不能见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愿意把神的祝福带给你。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苦情，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焦虑，他很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也很愿意你能够认识他。他走的时候，他也跟他的同事们打招呼，他也把同样的信息带给他的同事。他突然那一天，他不觉得他非常的心里非常的沉重，他原来很沉重，或者突然当他愿意为人祝福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他说这个经验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他看到他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是脸带愁容，哎，可是他就觉得他心里面确实非常的轻松，而且很愉快，因为他突然发觉他有东西可以给人，他可以给别人有祝福，他可以别人好像神可以透过他能够把神的话语神的安慰带给别人。这件事当他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我突然的觉得人的生命是美的，纵使我们的生活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越发使我们的生命美丽，人的生命是美的。还有一项也让我感觉到啊，这实在是一件美丽的事情。那是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有查经啊，我们一查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子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也是唱诗歌，跟刚刚一样，刚开始我们一些诗歌。诗歌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给小孩子一段时间，我说我看看小孩子有没有人要背点圣经，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时间背给大家听啊。哎，有的小孩像那么小的那个时候，我们也让他有机会，因此我们就说，哎呀，小 Dorothy 啊，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把一些神的话语来背给我们听。但他一听到提到他的名字，他就非常的害羞，他就钻到他爸爸的衣服里面。这样子的话，差不多那个时候他才两三岁，他这个时候是这样子。一直到了去年，差不多快要四岁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是让我惊讶，让我们大家都惊讶。他就跑向前来了，这小孩子，还站到椅子上面，他就开始背圣经。哎呀，我还记得他背的是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他说四十章三十一节，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他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奔跑就不疲倦，他行走也不疲乏。哎呦，这么小的小孩子，他这样的声音把神的话语对大家说的时候，哎呀，心里我们大人心里面实在是得到感动。 说怎么这么小的小孩他能够把神的话语就这么放在他的脑海里面。而且你要晓得哈，到他们这越小的时候他们讲的都是中文了，然后大一点他们都讲英文了，但小的时候他们都讲中文。他可以把这英文中文背得这么顺利，哎呀，那真的是让我们实在是心里高兴，实在是心里面充满了惊讶，充满了感谢。尤其那一段时间我们那时候在看我们有个慕道友班哈，就他有对一些还不信主的人，他有时候会放一些放一些录影带或者一些电视上已经做好的节目。那一段时间呢，他们放了一个节目，就是一位姐妹，她是叫做叶晨叔叔，她的一个见证。叶晨叔叔他本身是一个外科医生，非常有名的外科医生，而且是心脏的外科医生。他非常的杰出，他来美国不但是念了 MD 还是念了 PhD， 然后他到一个最好的医院，跟一个诺贝尔奖的一个医生下面跟他学习外科手术，非常的有成果，而且他很喜欢读书，很喜欢做研究。可是就在他的事业刚开始要起飞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小孩，一个儿子，儿子非常的聪明，那个小孩子他看东西几乎就是过目不忘，非常的聪明。但是这么样的聪明的小孩子有没有给他带来很多的欢喜？没有，这个小孩带给他很大的惊讶，因为这个小孩一直到四岁左右都还不会讲话，虽然他有这么的聪明，他可以好像过目不忘，可是他就是不能讲话。以后诊断出这个小孩子他是自闭症 autism。所以当他的小孩子带去是 autism 的时候呢，他说那个时候这个形容一个名词，没有人对这个 autism 到底懂多少。他说每一个医生能够说的就是那点点，因为他自己也是医生，他去做研究，他就发觉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懂到底 autism 是什么，他们只晓得这种病的一些症状，但是没有办法，不晓得该如何来医治。所以他那时候他这个时候真是失望，他失望到一个地步，他想要自杀，因为他发觉他对他孩子，他一点办法没有。哦，他实在是生命里面经历了很大的 struggle， 很大的困难，但是神开导了他，一直到他小孩一直到九岁的那一年，大约九岁，八岁九岁的时候，那一天，神给他一个启示说，就是那一天，你的孩子要开口。所以他就跟平常一样，还是怎么样带领他，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晚上将近11点半，非常的困难，那个小孩子突然开口叫妈，突然开口。当我们看过他的这个经历了之后，再看到我们团体里面的小孩，这么小的小孩，这么小就能够把这个圣经的话语背下来，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感谢，因为你知道这个都是不是突然的。因为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甚至连讲话都很困难，你不要说讲神的话语，你就是能够按照一个正常的话语的发音来讲，光是叫一个妈妈都不是那么容易，都是那么困难。所以在这边我也看到生命的美丽，生命的美丽在很多的地方实在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神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的时候，让我们突然看到我们生命的里面的美丽。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是让我感到生命的美丽的一部分，我们团契里面从去年开始哈，我们那时候也就鼓励能够把弟兄姐妹上他们凡是在祷告上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写成一个祷告信，然后每一周能够发出去。那么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了很大的风灾，我不晓得这边的这个情形怎么样，因为这是很厉害，从来没有这么厉害，好多大树，一个人手都没有办法合抱的树，就这样倒下来，而且好多好多地方。那一天呢，我们的祷告信上面是这样子写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在过去的几天里，相信大家都经历了一点不平凡，我们感谢主，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下，主都给我们开了一条路，都有他的预备，或者我们有水可以用，或者我们还有电，或者我们有煤气，可是呢 洪水过后呢总是彩虹，风雨过后呢总是蓝天。当我们再次拥有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心里面充满感谢，因为我们不只是感谢水电他们回来了，而是感谢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一切都是神在主里面所赐予的。虽然我们不配，但是都是神所赐予的。神给我们的是因为他的恩典，神给我们是因为他是爱，神给我们是因为他给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回头，神给我们是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重新装备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继续走这条路。哎，所以然后呢他有些祷告事项，比如说为着我们的弟兄，他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他要做手术，我们为了这样的事情祷告。也为了这个弟兄他们现在要出差要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在几个礼拜家里面小孩都还很小，为着他们的家他在外面的旅途的平安，为着他家小的这个平安，我们在这边写上祷告。那么当我收到这些祷告信的时候呢，心里面也实在是很特殊一个感动，就是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居然把他们在生命里面这么重要的事情交托在我的手，在我们的手里，实在是在这边我也感到是实在是生命里面的美。因为神把我们升高，我们实在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们实在是如果当我们对我们自己认识越多的时候，真是像保罗所知道的，他说我是个罪魁，我不只是有罪的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实在是当我们对我们自己更多的了解，在神的话语的光照的时候，实在是说我实在是不配。可是弟兄姐妹就是这么样的托付我们，他总觉得我们是那么的忠心，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所以他把他生命里面很多重要的事情就交在我的手里，交在我们的手里面。所以到这边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真的是我们的生命真是美好，不是因为我们美，不是，是因为神美，神把这一切美好的丰富放在我们的手里面，他要让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他要我们可以欣赏，他要我们知道他就是美美，他是美，他是善，实在是感谢主。那么所以在我们在我在生命里面感到的美好的时候呢，所以当你在继续读经的时候，你每发现到一件美事，你就会去注意他这个美到底是指的什么。所以下面这段经节呢，我就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如果你可以翻的话，请你翻到《帖摩太后书》，翻到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哈，我们看到第八节。《帖摩太后书》哈，第四章第一节，
新约225页
到第八节哈。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上面里面所引述的几句话。好，如果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哈，提摩太后书4章1到8节。来，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我们一点祷告。
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谢谢你实在是把圣灵赐下，让我们在你的他的里面能够按道了解你的心意。我们实在是谢谢主，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一段经节，他在这个人中要让我们实在是务要专心传道，把你见证给人，实在是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件美事，让我们在这行这样子事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美好，充满了感谢，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与你见面的时候，我们会被称为那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称呼，我们也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奔跑有定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你的祝福。我们谢谢主，也求主继续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对你实在是越来越思念，对你的话语越来越渴慕，并且在行事实在是在生活上满有你的见证。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 Amen。 好，所以在刚刚所那个经节里面，他这边讲到一件事，就是讲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边提到一件美好的事情，这是在保罗里面他所提到的美好。那么因此呢，我就想来特别的再了解一下保罗他所谓的美好这个是什么。因为我前面刚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在生活里面的美好，我在生命里的美好，因为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生活上面我体验他的美好。那么如今呢，在保罗的话里面，我想来更了解一下他所谓的美好是什么。所以如果从这个心思出发了以后呢，我就到境界里面我来了解。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描写了保罗他许多的事迹啊，我想从这个里面来看看他在里面所谓的那个美好的仗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当我读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时候，他这边讲到保罗他所做的一些事迹。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这边是讲到他和巴拿巴他们在那个巴拿巴在以哥念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状况。那么第一节他是讲说，他们二人呢在以哥念同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相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呢，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面老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了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也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女高黎的路斯德、皮特两个城和周围的北方去。这里面是讲到保罗的他那个时候在传道的时候的一些情形。那么讲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保罗他们是好像做了一些事情，他们也传他施行神，也按照他们的把一些神迹奇事加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可以做一些神迹奇事，并且证明他的恩道。可是后来居然有人要涌上来，要来用石头打他们，他们到后来的结局就是落荒而逃。这个好像不像一件是个美好的仗。那么保罗他到底讲的美好的仗是什么呢？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来继续再看。那么到十四章第八节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跑到了路斯德。那么他们到了路斯德以后呢，又看到有一个在城里面住的一个两脚无力的人，他生来是瘸腿的，这个记录在十四章第八节，他从来没有行走过。那么显然呢，主又给他能够施行神迹奇事，他让这个从来就是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行走。哦，这个时候城里面大得轰动， 所以呢，就有敬奉外邦神的一个祭司，他就什么牵着牛带着花，他就来向保罗献祭祭祀。如果在14章16节，他这边讲到，那保罗就要阻止他。保罗说，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人，我跟你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你们绝对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就跟他们介绍他们所介绍他所认识的神。在16节他说，神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就像今天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要献祭给他们。但是呢，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一个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把他拖到城外去。那么门徒正围着他的时候，他就起来，他又走进城去。所以你读到这边的话，就觉得这个保罗怎么回事？他所说在里面讲到，提摩太所讲到他打美好之仗，在这边很像很多地方好像不能够跟他所讲的相合相雷同。因为他在这边前面是被别人要打，他就赶快逃，他逃到这边还逃不掉了，还被别人真正打了，用石头打了，而且打了好像快死了，别人还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出城外。哎，没想到他醒来了以后呢，可能被打昏头了，他又走进城里面了，才被在城里面被打了，会打死了，拖出来，结果他醒了以后又走到城里面。所以你从这个里面来 match 他的时候，你就发觉保罗他到底在讲什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停在这边，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
嗯，
那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到14章20节。他说门徒正围着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又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哎呦，从这个地方你就慢慢知道保罗这边所谓打美好的仗的意思了，大约可以体会到。他这边讲到就是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是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因此前面他在这边路斯德他这边所讲到被别人要怂恿，被别人用石头来击打，你都知道这是他的艰难。但是呢，他有没有一个畏惧的心？他没有。所以他就是被打死，好像打死了，他又醒来，他又走回城去。他头脑有没有糊涂？一点不糊涂。他知道他所受的一切是必须要经历的，因为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而且呢，他又加了一句，他说一定要恒守所信的道。所以在这边你慢慢就可以勾勒出来，保罗在这边所谓讲那打美好的仗，他有一个中心，他的中心呢是他要讲的那个道。他这篇道到任何地方，他都要求当地的弟兄姐妹要恒心的遵守他所讲的道，因为这个道太重要了。这条道路，这条道是指引人可以到神的国的一条道，而且是唯一的一条道，而且呢，必须要恒心来遵守。你遵守它的话呢，你必要付代价，要付上代价。好，那么这就是可以看出他打美好的仗里面的一个轮廓，大约是这样的轮廓。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更深入的来看他所谓的个道到底的中心又是什么，又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再往前看啊。他讲的这个道的里面的所指的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继续再往前看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13章。你看我们就有后面一直往前推啊，推到13章的23节。 保罗出去到，虽然他到外邦人传讲福音，但是他有一个程序，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先到哪里，先跟人，先跟谁来传讲福音，他先跟犹太人传讲福音。所以他到先每到个地方，先他先找着犹太人聚集的地方，然后他进去开始传讲福音啊。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三节，这边就是一段信息。这一段信息呢，就是彼得到了外邦地，在一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他所讲的福音的一个重点。他在这里面是讲说，十三章二十三节开始，他这么说：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是一个人，这位救主就是耶稣。那这位救主呢，也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弥赛亚。因为到如今，你跟犹太人讲他们的弥赛亚，他们都知道有一位弥赛亚，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告诉他有一个人，他是弥赛亚要来，他来了以后要复兴他们犹太人，要复兴他，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位弥赛亚。保罗跟他们讲的福音就是讲这个人啊，他说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保罗到了任何地方，他传道，要人来遵守，要人来信奉，他里面的这个道中间有一个人，是这个道的中心人的人物，这个人叫做耶稣。他在这里面给他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的名字，第二个人呢是讲到一个特点呢，是他被定了死罪，定了死罪。第三个特点就是他这个人从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未尽朽坏。然后他说，你们要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耶稣传给你们的。他讲到这个里面有四点，第一个人就是耶稣，第二个人他被杀，第三他复活，第四他传了赦罪的道。一个人能够得罪得赦免，是由这个人所传的。好，那么我在继续说下去之前呢，我先来体会当初我读圣经的时候，哇，对圣经还不了解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打美好的仗的意思。打美好的仗，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中国的历史来讲的话，你总会觉得这个人他实在是有本事，有本事人才能打仗，对不对？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喜欢读这个张伟小说，那个时候讲那读到《水浒传》啊，讲到这个林冲，那个是什么？八十万！哎呀，太多些，他也读张伟小说，80万禁军的这个什么？教头，哎，我想每个人都很了解哈。教头，他最擅长的是哪一招？你知道？他这个能够做80万禁军的这个教头，那是要有一点本事。他最擅长的一招叫做回马枪。他本事已经很大了，他跟别人打斗的在马上的时候打斗，能够胜过他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就是你有本事能够跟他打赢，打平手或打赢的话呢，好像要赢他的时候呢，他就跑。他 一跑的别人就要追，你要打赢对方，你要追把他打倒嘛，他就让你追。哎，他追着他让跑呢，他也有本事，跑的就是让你好像就快要够着了。所以当一个人好像要快要够着的时候呢，他就要加点力气，他才追，再追上去。可是就在你要加点力气上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那什么，你的那个死门的穴道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一要死力气追的时候，你的那个注意力就分散了。他就是冲你在这个时候一个转身一个回马枪就把你打下马来，这就是他的拿手绝活。我说打美仗的人少说也要像这个林冲一样的本事啊，结果保罗好像刚好相反，到哪里就被别人打，打了还逃，逃不到还真的被别人打，打了还死掉。那这跟我理解的打美仗差距很大。可是当我们这样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觉保罗他好像从他的里面带出了一些东西，这个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英雄本事打美仗，他带出一些东西来是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因此他现在讲到这个人，讲到这个耶稣。那我现在讲到这个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人啊。耶稣这个人呢，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四章讲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个时候是耶稣他已经成年了，他开始出来传道。结果他这边怎么记载他呢？他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这是第一次的来试探他。第二次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都赐给了我，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哇，这个厉害啊，这都要归你。你要晓得魔鬼真是厉害，那真是厉害。因为他所讲的话里面99%都在讲的是对的。他在这边所讲的天下的万国荣华都给了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人真的是如果不信神的话，我们是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是他的国度里的子民，我们没有办法逃脱，一个都逃不脱。待会儿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一个都逃不脱，就连我刚刚所说的林冲这个宝那个教头一样也逃不脱。他都是试探他，他要他带他。结果耶稣，我们的主耶稣用他神的话语来回答他，他没有落入他的这个试探。结果到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你看到没有？因为魔鬼讲这句话都是引经据典，他不是随便乱讲的，他是用旧约里的话语来说的。可是主耶稣也没有在这个试探上跌倒。如果弟兄姐妹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哈。所以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来形容耶稣这个人呢？哦，在希伯来书4章15节，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保罗所讲的这个主耶稣，这个耶稣很特殊的一个人。从人类的世界历史来读他的话，你会发觉这个人真是从人看角度他没有什么，他一个木匠的儿子，一穷二白，你说他有什么样的教育？他没有什么读到什么样的教育，但是他喜欢到圣殿里面，他喜欢去读圣经，他喜欢跟那个时候的拉比们来讲解圣经。但是你说他有受过好的教育吗？他没有，他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可是这个人他却在人的历史上好像没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篇章来描写他，可是这个人在灵界里面他 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被圣灵吹不掉旷野，魔鬼亲自来试探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魔鬼知道这个人，他虽然是一个人，但他也是神，他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身份，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魔鬼特别要来试探他，因为这个人如果倒了，人类没有希望了，整个人类仍然还以往一样，仍然在他的顺统治之下，他统治之下，所以这个人非常的特殊。好，现在我们这时候来看，因此到四章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魔鬼他试探了耶稣以后，他没有办法让耶稣落入他所设的陷阱里面，他就暂时离开了，他没有完全的离开。所以我们如今活在世界上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好像靠着神的话语，好像靠着弟兄姐妹的一点鼓励，我们站立住了，但是我们常常要有一颗心，魔鬼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从来没有。你越是站立的稳，他对你越是有兴趣，你越是在觉得你在灵里面你是非常的坚定，就像彼得所说的，万人都跌倒我总是不跌倒，嘿，魔鬼就对你更有兴趣了。所以我们实在是要活在神的肢体里面。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实在是我们的帮助，实在是我们的依托，我们在神的肢体里面，我们这个人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站立的稳，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绝对没有办法靠自己。好，现在魔鬼暂时离开了这个耶稣以后，但是他有没有放弃？他从来没有放弃。结果到了路加福音继续再看的时候，到二十二章以后，我们就知道耶稣后来被他自己的一个弟子一个门徒所卖。这个人我们也都知道，他就叫犹大。但是圣经怎么样来描写这个犹大呢？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他说这时撒旦，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讲的这个魔鬼，同样的一个，他不同的称呼，但是同样的一个物体，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所以你晓得这个犹大他要卖主，好像从人的思路里面来看好像是他个人的起义，但是你也知道这是撒旦的一个计划，魔鬼的一个计划。结果犹大就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这里他就是指的这个犹大，就找了机会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边你就想到撒旦为什么要利用这个犹大能够把耶稣交卖掉呢？因为撒旦他有一招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没有一个人例外，就是我刚刚说，就是刚刚所谓叫这个我刚讲的这个林冲，这个八十万督军的这个教徒都不例外。撒旦有一样他的法宝，从来没有失手过。他这一招啊，比这个林冲的这个回马枪更厉害，从来没有失手。这是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这么讲的。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都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从亚当就是从人的始祖开始一直到如今，死是作王，死是作王，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我说我们，你知道林冲厉害，但是他仍然逃不过这个魔鬼的手，因为他如今被死牢牢的勾住，没有一个人例外。如今这个撒旦要利用犹大卖主，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因为这个死 是从来没有人例外。当时掌握到一个人的时候，他是牢牢的抓住，一个也逃不掉，一个也逃不掉。所以这就是其中保罗所传福音里面的那个第二项。他第一个讲到这个人，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救主就是耶稣，但是他也讲他死了，死了，耶稣死了，跟所有的人都一样，没有办法逃掉这个死亡的掌握，死亡的掌握。但是下面他马上就讲耶稣死而复活，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真是在人的世界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一直到如今人还不敢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接受。我所谓的人就是很多的人，当他要讲到人要从死里复活，人都不能接受，不止现在的人，有的人不能接受，是连那个时代的人，撒都该人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时代的，是一些祭司们，是在他的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人，他们尚且没有办法相信一个死人可以复活，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死的权力是这么的大，从亚当以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落掉死亡的笼罩。那个死不是只是一个小的国度，它是一个权势，涵盖了整个人类，从亚当以来所有的人都笼在他的下面。但是他说这个耶稣他却复活了。启示录到一章到十八节，他这边讲，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件事情圣经上里面所描述的实在就很简单的字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惊天辟地的一件惊人的一件事实。谁可以拿到那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凡是被死亡阴间所笼罩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逃出那个魔掌心，从来没有一个，从来没有一个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在他死而复活的那段三天的时间，他是如何的胜过那个魔鬼，他是如何的胜过那个权势，他是如何的胜过了那个毒钩。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这边讲，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要知道死从来没有失败过，死是永远夸胜，他从来没有失败过。在哥林多前书虽然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显然在某一个地方他得胜的权势失败了，他没有办法胜过，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你得胜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个钩子在有个地方它勾不住了，有一样东西勾不住了，那个人他不在他的管辖之内，那个人不在他的毒钩所可以勾住的那个范围之内。主耶稣的复活就是在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字句不是从人来的，绝对不是从人来的。人没有办法谈到死亡的时候能够面带笑容，人没有办法谈到死亡的时候你说他可以胜过，人没有办法在死亡的足够的笼罩之下能够讲出一个字出来，一个字都讲不出来，因为死过的人从来是沉默的，没有一个人说出一个字来，唯独在圣经里面的这句话能够向死发声。所以你看看保罗 罗所讲的这个道的这个四点里面，第一个是这个人叫耶稣，第二个人他死掉，他死去，第三个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是改变，他是 change 我们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从一个死亡的生命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而这个复活的生命不是从人而来，乃是从神的生命而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信息。再来他说，我们务要传道，总要专心。所以你从这里面你要继续来思想，我们的保罗这位弟兄他讲的美藏的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慢慢就勾勒出他里面的美藏的一些要点出来了。他讲到你那个道，道一定要很守，总要专心。那个道里面的中心是什么？第一个是耶稣是这个人，第二个他死了，第三个他复活，拿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再来呢，他劝导我们，我们总要专心。这个专心是多么的重要。我来讲一个例子，在三月份的时候刮大风，哎呀，我们纽约州真惨，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多的树倒下来。那一天晚上，我和我们家姊妹，晚上呢，我们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都比较冷嘛，所以我们有半年的时间，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有个弟兄，他就安排在一个体育馆里面，我们打网球。那天晚上刚好是打网球的时间，我们从来就不放弃这段运动的时间，所以虽然那天哎呦风雨很大，我们还是去。结果在去的时候呢，看到有一棵好高的树啊！哇，我还说说你赶快来看来看，这么大的树会倒下来？那个树啊，我想两个人合抱都抱不拢。它倒下来哈，我们去的时候它已经倒了。它呢倒着，它还好倒下来，它没有压到那个人的屋顶，它是倒在它的车道的前头，它的树枝呢可能已经碰到它的车库，但是好在没有压到它的那个屋顶。哇，说这么大的一棵树倒下来了，我们看到了，然后我们就经过转个弯就去我们的那个就打网球。结果因为居然那个打网球的时候那个镜啊，他那个一去的时候他那个灯呢、啊、已经在一闪一闪了，就是有的你就晓得他这个电力中间好像有点中断。我们就在想说，哎呀，能够打多久就打多久吧，我们就进去打。结果打不到十分钟，真的是就没有电了，全是灰黑的一片。还好有弟兄姐妹带着手电筒来，所以我们就把东西收一收，我们就走。那我们在走的时候呢，就要走原路回来，才发现我们原路的回来已经被封住了。我们就到那边一看，哦，倒的树更多。原来才倒一条很大的树，我们看到现在倒的树更多，而且不止倒下来，而且他把那个整个马路啊都封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哎呀，那天我们就到处要绕道啊，走了好多地方都走不通，为什么树都倒了？所以那天我们回家花了我们好长的时间才走回家。所以那个礼拜五呢，我们就在跟弟兄姐妹我们查经完了以后，就在交通这个事情。那有一个弟兄他也讲，他说哦，真是，他说这个风啊真是可怕。他说他们有个同事啊，那一天看到风雨这么大嘛哈，他就想早点回家，风雨太大了，所以他就回家。那这个风雨这么大呀，他就开着车赶快回家。结果呢，他想说哦，这个风雨太大的话，我这个还是速度得快点，要不然的话这风雨追上了，树倒下来了，我就来不及了。他才说着，砰当，前面一个树就倒了他的前头。他赶快紧急刹车，哇，停下来，过不去了，好大的树。他想说，哎呀，哇，不行了的话，我赶快退后啊，然后再绕一条路再回家。他就赶快要退后，退，还没有退到一个地方，砰砰，后面树又倒下来，前面也是倒的树，后面也是倒的树，把它紧紧的卡在中间。真的是哦，这不是那个，是真的事情。哎呀，真是我那个实在是，后来他真的是没命了，把门一推，赶快跑出来。那第一个树倒在前头，第二个树倒在后面，第三个树倒在哪里啊？想一想也知道，赶快把车门一打开，赶快跑。我们看很多时候啊，环境会让我们伤胆， 真的是会让我们伤感。我不晓得今天我们那个姐妹讲到了女儿的见证，我不晓得讲了什么事情，但我相信这个见证，如果你真是越感动的话，你会发觉这个环境是越险恶。我们的环境常常会让我们会分我们的心，会让我们害怕，会让我们害怕。我们前一阵子有个弟兄，他突然那天晚上祷告会，他来祷告，我看他衣服穿的很多。那祷告中间的一时候呢，我们谈起来，抬头一交通，我突然看到他这边怎么肿的好大一块。我原来以为我年纪大了，眼睛老花了，看东西不清楚，我赶快把眼睛戴起来再仔细看，还是那么一大块。我就说弟兄啊，你这边怎么回事？是不是也肿起来？他说是，就是这几天发现的，突然肿的好大。我说那你这个要赶快去那个医啊医治啊。他说是，医生也这么说。所以他后来就坐飞机回去做了手术，感谢主，一切都顺利。他明天就要到我们中心来了。他已经回去将近一个多月了。那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也是让我突然吓一跳，我说怎么会肿得这么大？因为之前看到他没有这些事情，突然就发生。所以在我们在跟随脚神的脚步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的点，就是要常常要专心我们的眼目，常常在神的身上。因为这点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当我们的眼目是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的事情不会让我们的心里面过不去，不会让我们这个人慌张，不会让我们这个人惊慌失措，不会让我们这个人跌倒。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叫我们说务要专心，专心，专心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边讲到，他说在《使徒行传》第13章40节，他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为什么他们不信？因为他们是轻慢，带着一颗轻慢的心。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绝对不要存着一颗轻慢的心。就是有些很小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只要带着一颗对神一颗敬虔的心，尊敬的心，你会发觉很多的事情会让你非常的惊讶。虽然这么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再讲一件事情，一个例子。因为我在教会带主日学的时候，或者什么查经的时候，我总愿意花一段短的时间问弟兄姐妹，这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5分钟的时间啊？你们可以讲，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们这一个礼拜来神的话语在你们的身上有一些的什么样的经历，有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大大的让你受到感动，你愿意把这样的事情来分享。那么我每一次在问的时候，都是有的时候是有弟兄姐妹分享，有的时候没有，像我这一次我没有。那我说这段时间很宝贵哈，你们没有的话我就来分享了。我来分享什么呢？就是4月15号，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是什么时间。4月15号还报税，有报的人都知道要报税。那我这个人呢，我是都事先都准备好。那因为我这个是因为我欠政府钱，我要给他，所以我就想我到最后一个礼拜我就给他就好了。所以那一天呢是4月11号，我都准备好了啊，我都准备好了以后，我前天礼拜六的晚上我都准备好，我就把信封的那个信好放在那边。我说我礼拜一走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我就到邮局把它丢下去，然后呢就好了。我那这个事情我就告一段落了，我就没有一件事情搁在我肩上，好像总觉得有一件心里面还压一件事情。所以一大早我就到邮局把我的信丢进去，我好高兴啊，我就回到公司，然后碰到同事就跟他们讲说，哎呀，你们的税报了没有啊，我刚刚把投完。哎，讲着讲着突然那个信的那个画面就来到我的脑海里面，突然来到，哎，好像有地方不对。我心也粘好了，东西什么都粘好了，他的地址我也写上了，然后我自己的地址我也弄上去了，什么地方不对？没有贴邮票。
感谢主。喂，你有料，我记住去了。然后呢，我就哎呀，糟糕，那这个不行啊！因此我就打电话给邮局，我说我很抱歉，我今天早上一大早我把这个要报税的这个信封我丢到邮筒里面，但是我很笨，我忘了贴邮票。他就说，那你是什么时候丢进去的呢？我说我大约8点钟左右吧，之前我就丢下去了。他说那很抱歉，因为今天呢，我们邮局啊所收的信是论，他说好几吨的信件，我没有办法到里面跟你一个说出来。这样子，今天这个信是不会到你退回来了，明天左右他会退回到你家，你拿到你再寄。我说这也是好主意啊，那天是礼拜一，对不对？礼拜四是截止的那一天，那我好，我等到礼拜一退不回来，我礼拜二拿了回来了，我贴住邮票我就提出去了嘛，到礼拜二。所以我礼拜二一回家第一件事情看信来了没有，哇糟糕，没有来，没关系，还有礼拜三嘛，礼拜四截止嘛，礼拜三还有一天，再等一天吧。哇，礼拜三回来一下班赶紧去看信来了没有，还是没有。哎呀，这个时候糟糕了，我还不怕那个事儿，那个睡的时候我不怕，我怕是怎么样跟我姐妹说，我还没跟她讲。所以到晚上我就吃饭了，儿子在房间，姐妹在一边，我就讲，哎呀真糟糕，我这个信寄出去了邮票没贴，我知道我讲完以后有什么后果，所谓什么后果，哗啦哗啦都来了。是 OK。 后来我的时候晚上呢，我就在想，我如果哈，我还有一天礼拜四，我怎么样呢，我提早下班，我到回到家里面，我看看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先再准备好一个备份，对不对，我把邮票什么都准备好，这会儿再记上，然后这次邮票贴出。如果我礼拜四他给我退回来了，我就把那封信原信贴上邮票就收回去，他如果没有给我退回来，我就把我这份备好的卡底我就继续就好了，是不是？好，结果礼拜四我提早下班赶回来，哎呀回来，哎呀还是没有这个，那没有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一份了，因此我就到邮局把那份备份的我就递给他，好了，报税都报完了，不论报的好坏，报完了再怎么样就寄出去了。但是这一次我贴邮票的时候，我不但把它贴住，我还贴了双倍。为什么？对了，因为我上一次没有贴。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亏欠人，因为我们亏欠人就亏损了什么荣耀。我们在任何地方，小节的地方，我们都要，只要在我们知道范围之内，我们都要把它补足。所以我不但是足足的贴满两份邮件的邮资，而且是超过。结果到这是礼拜四，到礼拜五我收到一份账单，那因此我就到电脑上，我要把这个账单给他，把他账单我要付出去，因为我们现在都很方便，都不是到邮局嘛，在电脑上就可以付账单嘛，我就到上去，哎，结果我到银行账户里面，哎，看到有一个支票已经被兑现了，而这个被兑现的支票呢，是一笔数字，是我最近开过的数字。我再一看，哎呦，就是那个我那个税，他们都已经把我兑现了，在礼拜四就把我兑现了，也就是说我那一份信封没有贴邮资的，他已经把我送到了，而且早就送到了，而且他们送到了以后呢，对方也很快，马上就把这个支票兑现了，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兑现？礼拜四就兑现了。哎呀，真是，我这边就要讲的一点就是什么，当我们只要存着一颗心哈，就是说我一定在神的方面，我一定不抱着一颗怎么样亏心的心。你只要有这种态度，有这种心，神都会回报，而且是大大的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大大的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我看看啊，时间，哎呦，不要把耽误你太多时间啊，还有点时间，在。
最近就刚刚提到这个弟兄哈，他回国，他去做手术，他回去了以后，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不是很多的事情，做了一些很好些好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家里面，好奇妙。我们就是一个礼拜五，他就提到，他说有一个人，他根本就没办法行走，他甚至都已经自暴自弃了。那我们这个弟兄他本身是医生的，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做手术以后，别人知道他回来了，就找他去说，你能帮我看一看这个人，他病得很厉害，他就去帮他医治。他那个病人根本都没办法行走，他就帮他扎针，他扎完针的那一天他就可以走路了。哎呀，后来有的人说哈，你这医好这个人，因此又有人把一些病人又交给他说，哎，你要帮我看看这个人。就他回去他都不得闲了，他回去是医病的，但他不得闲，他去帮助好多人。所以你就是发觉神啊，实在是一可以用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个人交在他手里面，就是你是个病人，神都可以用你，真是奇妙。所以在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总要专心。总要专心，不论大事小事都专心，不论是我们健康，不论是我们生病，我们也专心。你就发觉神可以用着啊，神可以就用着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保罗他可以在各样困难的时候他可以胜过，他可以讲那句话说，打了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我们这个人纯然是神所造的一个新的人，我们纯然是他所用的器皿，我们不再是我，完全是神自己，完全是神。所以到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他也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这个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我们了，我们就不再是我们了，是因为是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完全是在神的里面。当我们有这个心思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就像那个美好的仗，你会发这就是我从这个经节里面我来体会保罗这边他所谓的美好的仗的是什么。有几件事情我再重复一下，保罗所谓的美好的仗里面，他讲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道，这个道他要弟兄姐妹恒力的来遵守，一定要来遵守他。那个道里面又有四点，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自己，耶稣这个人，第二他死了，第三他复活，他能够拿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第四他劝勉我们总要怎么样专心，总要专心。因为专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外界所左右。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自己，乃是基督他自己。所以到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的时候，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神照着运行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的。好，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边，实在是但愿我们这个人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我们也可以对神在神的面前说，这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这是一件美的事情，但愿这样的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愿我们与这个美有份，但愿神的美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但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并且带给我们怎么样，我们一颗满足的心，因为我们觉得神真好，在他里面真好，好不好？我们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丰丰满满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感觉真是美好。谢谢主，不是我们美，乃是你是美，你是善，你实在是能够按照我们心里面那个大力，实在能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谢谢你，但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但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明灯，让我们实在在所行的道路上面满有你的影子。 感谢赞美主，奉主的名祷告， Amen。 好，我想听到这个。